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是第32课，主题是大卫迎约柜到耶路撒冷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6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有两个军长，名叫利甲和巴拿，是两兄弟。他们趁着伊斯波瑟睡午觉的时候，偷偷进入他的房子，将他刺杀，把他的头割下来，拿着去见大卫，以为大卫一定很高兴，一定会赏赐给他们。可是他们把自己的皇帝杀害，犯了不忠的罪。他们趁着伊斯波瑟睡觉的时候，毫无反抗的时候杀了他，犯了不仁的罪。他们用伊斯波瑟的头去换取大卫的奖赏，犯了不义的罪。大卫最恨恶暗中谋害人的人，就吩咐人把利甲和巴拿杀了，一方面为伊斯波瑟主持公道，为他报仇，另外一方面是为以色列人除掉恶人，第三方面是警告所有不忠不义的人，不要再谋害别人。大卫把伊斯波瑟葬在大卫的京城希伯伦，让他与亚尼尔葬在同一个坟墓里。这是大卫恩待伊斯波瑟和他的臣仆，让他们得到尊荣。伊斯波瑟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来见大卫，拥护他做王。从此以色列和犹大众支派在大卫的领导之下团结统一了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。大卫定义要把耶布斯人从耶路撒冷赶出去，可是耶路撒冷建造在锡安山上，三面是悬崖峭壁，很难攻破。大卫却有特别的方法，原来锡安山上的水从上面流下来，形成了一条地下的阴沟，只要沿着这阴沟爬上去，就可以把城攻破。大卫的勇士约押领先上去，攻下了耶路撒冷，就做了大卫的元帅。大卫攻打耶路撒冷，就住进了锡安山的堡垒，他又加建城墙，使耶路撒冷更加的宽大，更加的坚固。他给锡安山上的堡垒起名叫大卫城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，在那里生了11个儿子，大卫一共有17个儿子。大卫渐渐的强大，推罗王把最名贵的香柏木送给大卫，又打发木匠石匠帮助大卫建造宫殿。腓力士人听见以色列人拥护大卫做王，就想趁着大卫还没有强大，派兵攻打大卫。大卫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指示他如何征战，而且差派天军为大卫征战，大卫就大大的胜利。现在我们就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、第二节，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大卫的国位一安稳了， 第一件事就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迎接来耶路撒冷，显出大卫爱耶和华的心。大卫亲自出动，而且挑选了30,000个精兵护送约柜。我们记得当年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，把约柜搬到战场上去，以为约柜一显胜，以色列的军兵必然得胜，怎么知道事情刚刚相反，以色列人大败，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。约柜在非利士地大显威严，叫非利士人吃尽了苦头，非利士人就把约柜用牛车送回来给以色列人，还送礼物来赔罪。后来约柜被放在基列耶林，在亚比拿达的家里，一放就放了20年。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3节，第三节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，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沙和亚西约赶着新车。大卫到亚比拿达的家里把约柜迎出来，这个时候亚比拿达大概已经死了。当时亚比拿达分派看守约柜的儿子以利亚沙大概也死了，现在由他两个小儿子乌沙还有亚西约送约柜出来。第四、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4、第5节，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，亚西约在柜前行走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、瑟、鼓、拔、锣作乐跳舞。大卫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的约柜就高兴极了，这约柜是耶和华的宝座，是耶和华荣耀的表记，是耶和华同在的象征。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在约柜的面前敬拜耶和华，难怪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街道上面作乐跳舞，大大的欢喜。第六、第七节，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6、第7节，到了拿更的禾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沙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向乌沙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乌沙受到的惩罚好像是太严厉了，当年没有人敢收留约柜，乌沙一家愿意出来承担。约柜在他家里已经超过20年，他多年来服侍约柜从来没有怨言，现在约柜搬出来，他的兄弟在前面引路，乌沙在后面保护，他看见约柜快要翻倒，为了爱护约柜，他伸手扶约柜，难道就要他死吗？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，发觉有几方面重要的原因。在民数记第4章第15节，民数记第4章15节，那边清楚的说明搬动约柜的条例。民数记4章15节，将要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，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当抬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搬动约柜的时候，第一要把约柜和一切用具遮盖起来，免得百姓随便观看约柜；第二 要用人抬的方法，不用牛车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人来服侍他。第三，要用歌辖的子孙，就是分别为圣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，来抬约柜。第四，不可摸约柜和约柜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乌沙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？第一，他们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吩咐，把约柜遮盖起来，免得百姓随便的观看约柜。如果遮盖了，乌沙不可能摸到约柜。第二，他们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用利未人抬约柜，却是照着非利士人当年把约柜送回来的方法，用牛车来拉。第三，乌沙可能不是利未人，本来就没有资格搬运约柜，更不用说摸约柜了。耶和华说，不可摸，免得死亡，跟以前对亚当夏娃所说的一模一样。耶和华说，必定死，魔鬼却说，不一定死，把神的命令的严重性放轻了，这是魔鬼的诡计，叫人轻易的违背神，不觉得有罪。耶和华击打乌沙，让所有以色列人知道，耶和华是轻慢不得的。耶和华虽然满有慈爱，也乐意施恩，却是圣洁公义的神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八节，第八节，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沙，心里愁烦，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沙，直到今日。大卫欢欢喜喜地迎接耶和华的约柜到耶路撒冷，却遭遇到乌沙被耶和华击杀的事件，把大卫吓坏了。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列斯乌沙，意思是乌沙被折断了。第九、第十节，第六章第九、第十节，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，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？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大卫起了敬畏耶和华的心，他一向活在耶和华的慈爱和恩典的里面，享受着耶和华的保护和眷顾。现在忽然之间，大卫面对着耶和华的圣洁和严厉，他一时间还弄不清楚怎样做才好。约柜已经在路上，不能不找个临时的方法来处理。于是大卫把约柜运到附近，放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面暂时安置。
人间的软弱无法阻隔神的爱。大卫的失败记录着君王体制的感慨，大卫的悔改呈现了上帝施恩的慷慨。撒母耳记下，神使用了无名的作者为你我忠实地记述着历史的精彩，清楚地陈述着合神心意的由来。欢迎收听由陈灵馨牧师所主讲的《撒母耳记下》。
这是真道分解课程。刚才我们讲到，大卫的国位一安稳了，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迎接来耶路撒冷，显出大卫爱耶和华的心。大卫亲自出动，而且挑选了30,000个精兵护送约柜。大卫到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把约柜迎出来，大卫和以色列众人看见约柜，就在街道上面 作乐跳舞，大大的欢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运送约柜的牛车，他的牛失了前蹄，牛车差一点翻倒。护送约柜的乌沙伸手扶这个约柜，就被耶和华当场击杀。原来他们运送约柜的时候，没有遵从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搬动约柜的条例。第一，他们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吩咐，把约柜遮盖起来。如果遮盖起来的话，乌沙不可能摸到约柜。第二，他们没有遵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用利未人抬约柜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人侍奉他。他们却是照着非利士人当年把约柜送回来的方法，用牛车来拉。第三，乌沙不是利未人，本来就没有资格搬运约柜，更不用说摸约柜了。乌沙被耶和华击杀，大卫起了敬畏耶和华的心，他一向活在耶和华的慈爱和恩典的里面，享受着耶和华的保护和眷顾。现在忽然之间，大卫面对着耶和华的圣洁和严厉，他一时还弄不清楚怎样做才好。约柜已经在路上，不能不找个临时的方法来处理。于是大卫把约柜运到附近，放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暂时安置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一节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俄别以东是临时被大卫拉来，把耶和华的约柜安置在他的家中。他可能是甘心情愿，但也有可能是被逼接受这个安排。可是无论如何，耶和华因着约柜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全家。可见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，神必定纪念。第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二节，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。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我们看见这一次大卫不再犹豫了，因为大卫已经明白上一次犯的错误是什么。圣经清楚地记载说，大卫将神的约柜抬到大卫的城里。这一次不再用牛车，而且是照耶和华的吩咐用人抬出来。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十一到十五节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。让我把那段的经文念一下，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十一到十五节，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，并利未人乌列、亚帅亚、约尔、示玛雅、以列、亚米拿达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，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，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，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所以他刑罚我们。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，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，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。大卫这第二次迎约柜回耶路撒冷， 与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，大卫详细的查考了摩西的吩咐，要利未人仔细遵行。第二，上一次大卫带着20000的兵丁去迎接约柜，这一次他却动用了大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就洁净自己，预备身心侍奉耶和华。第三，上一次是照着非利士人的方法，用牛车运送约柜，这一次大卫照着摩西的吩咐，叫利未人用杠把约柜扛起来，放在肩头上，抬着走。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3到15节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3到15节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大卫这一次的喜乐也比上一次的来得大，因为大卫知道他上一次因为无知所犯的过错，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他，接纳了他，所以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。大卫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，与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类似，却有很大不同之处。大祭司的以弗德是用金线、银色线、紫色线和朱红色线编织而成，非常的精巧鲜艳，专为大祭司所用。大卫穿的以弗德呢，是用普通的麻线编织的，没有鲜艳的颜色，类似撒母耳小的时候穿的那个以弗德。大卫穿上这细麻布的以弗德，一面表明他侍奉神的心志，另外一方面更表达了他在耶和华面前谦卑。17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7节，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在大卫的安排之下，约柜重新的进入会幕。上一次以色列人呢，在约柜的面前献祭给耶和华，是在撒母耳的时代，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，这带来了以色列灵性的大复兴。18-19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8-19节，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，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人一个饼，一块肉，一个葡萄饼，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。我们看见大卫不但为百姓祝福，也让百姓分享他的喜乐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6节，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在这里让我交代一下，先前当伊斯波设的元帅投靠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要求伊斯波设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归还给他。大卫很在意属灵的事，可是米甲对耶和华并不忠诚。我们记得当年扫罗派人到米甲的家里要刺杀大卫的时候，米甲帮助大卫逃跑，然后拿一个人身大小的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， 欺骗扫罗，说大卫病了，睡在床上。可见米甲家里有外邦人的神像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节，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，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十分高兴，极力的跳舞，因为动作激烈，露出了身体某一些不应该暴露的部位。米甲很不高兴，就讥笑大卫，挖苦他。第21、22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21、22节，大卫对米甲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大卫的一番话很感动人的心，表达了他爱慕神的心和他谦卑的态度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23节，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。这句话有两重的意思，一方面告诉我们从此大卫没有再与米甲亲近，另外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，妇女不生养儿女是被认为是耶和华的咒诅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